刚才说到的这个，就是说对广告推广品牌，因为我们做中高端的话，肯定我刚才因为时间紧，没有来得及细讲，就是这个品牌肯定说把品牌做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现在刚才你也说的挺好，就是可能我没有钱在，因为我作为一个创作，我没有钱去在很大的平台做广告。那第一个是我的公关现在也在
做。那你要没有钱，钱是不值得，才100万，不值得做去做那个主流媒体做广告。那你怎么用网络媒体？或者你的故事是什么？
对，第二个呢，可能是说刚才说的，我觉得它是一个电影跟我讲的也是，对，我现在跟美食天下在做国网在合作这种，可能我提供奖品，让他来做这种菜的这种菜谱的，这种有奖的这种竞赛，就是做菜，就是一妈妈用来做菜。
这个高老师有点主意，应该。
我觉得还是刚才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就是说白了又说到 B2B 了，咱们去信加盟商或者渠道商，又围绕这件事儿说了 B2B。所以我觉得首先想清楚到底是做 B2B 还是。
他们一直是做 B2B 的，
那
B2C 没有经验。
这不是有没有经验的问题，你先想做 B2C。你到底怎么做？这还没有想清楚。说到还是
一件事儿，肯定能跟摇篮网合作。一会儿要谈。
其实你说你在那个淘宝上开个店，其实它也是 B to C 对吧？
对。
但是京东这些它提供不了，你跟它是 B to B
对
对吧？因为你面对不了用户，你只是送送货公布货。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你不一定非要着急说你要马上杀出去做 B to C。
对，
我完全同意。
我
觉得你应该集中先就做 B2B 也能把它做好，干嘛非要做 B2C？
刚才我也说了，我说我现在主要精力是线下经销商，这是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目前对我来说，
本来也是你们的能力都在这儿，你们啊，对不起，你接着。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那个钻石的，现在应该是钻石数一数二的。他当时的策略就是说，现在比如说西单的大悦城，全国的那个反正最潮流的地方，买那个结婚的那个钻戒。然后我也买，对，然后我们有几个同学也买，然后就是这个东西呢，先是开店，是基本上这个东西得有实体店撑的，反正那个你代理的，比如说什么集美啊、重庆买品、红星啊什么，这样子，对，就是这些，那个有几个店，然后呢，你在淘宝上也有店，先借着他们做
对，
练，我觉得100万或者50万的销售额，几个月也能攒起来，对吧？那你有营销的经验的时候，你再自立门户，就跟很多淘宝的店杀出来自己干。
对，刚才这个，我非常赞同。其实因为我现在刚才说的，其实我做的这些渠道，一方面是可以做销售，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方面是，在我做公关网或者做广告的时候，做推广的时候，别人能够随时在其他的渠道上能搜到我产品，这个很重要。
OK， 在座的。他们是做 B2B 的，在座有没有对这个市场很了解的，那个愿意加盟，比如说帮着做的，那个或者你们回去啊，你们想想你们的朋友，显然这边需要 expertise， 需要人帮忙，你们要能拉过朋友来，这个刘总，这个你们对人才是待遇是什么样？
我们现在人才这儿，我都求了他们，他们要有一个不高兴。我都给他们还是就是说，反正我非常珍惜人才，希望
待遇上、钱上，
待遇上，上官这个是怎么来看的？
那个刘总把这个话题先给我。在钱上呢，我们说，因为作为一个初创公司，如果是说我们给的钱高，可能将来我们公司人也会不高兴。所以，但是呢，我只能说我们给的待遇是不能比业界水平低。但是呢，我们更多的是，愿意各个我们的员工跟我们一块儿，比如说我们的事业计划，他愿意跟我们分享详细的一些意见，这是怎么样？
我是刚才讲的就是创业这个环节啊，我们刚开始很难的时候，2008年，最后一个月，我们按照工作，这个都快熬不下去的时候，这个及时回升，其实及时回升以后，我们就重新这个有忙，然后招人，那样好。我们2000万招的人，肯定是现在6000万的人的能力，因为我们有很多机器，我们花很多精力，花很多这个精力在员工沟通上，还有共同的建设。现在我们是好像解决了温饱问题，我们花1000万招的人，2000万是，2000万的这种创造力，我觉得这就是也凸显我们一个管理水平的一个
能力。
对，
我其实刘总啊，这个是现在实际上有点像 是有点经济泡沫，所以这时候不是就是说的大肆招人开辟一个新的比如 B2C 的业务的时候，我认为还不如就用你的 B2B 的现有的已有的资源，然后和积累的经验。
对，
我倒挺同意高总的想法。
我刚看了几个一些，您看一下那个一些问题啊，就是包括竞争力啊、一百万不现实啊、应对山寨这些问题。我还是想跟创业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年非常艰苦，我基本上讲就是后来在改版的这个寻找新的模式。2008年我为什么做起来？我寻找新的模式，在那个时候公司最后就剩下十多个人，十个二十个，最多达到20个，后来全走了。为什么？因为赚不到钱，大家吃饭。后来有那个元老级的同事，就是看好我们这份事业。后来兼职在外面打工两个公司的这样的事儿，我们过了非常难。然后，
这有一个关键问题，我知道今天大概没有时间，咱们今天还是谈。
我还是想，就是说在那我还是要对，就是说对于刚才我为什么要请上官来推荐我们这个家里，因为他，我认为他是资源密集的一个事情，像这些资源不是每家都谈得上，包括京东。我觉得不是说
他
们还
有
山寨，
我觉得你们说创业的本质到底做 B2C B2B 一定要弄明白，我觉得都可以，你可以现在讲 B2B 也可以现在讲 B2C， 不取决于你现在有多少资源，没有资源有人会给你资源，但是弄清楚，如果是 B2B 我觉得就一直是 B2B， 如果是 B2C 就一直是 B2C， 关键取决于你对帮助什么样的客户有热情。比如说你要买的话，如果你想帮助那些想买这个厨具的消费者，这是 B2C， 如果你想帮助通过卖日本厨具发财的人，就是这些渠道，这也可以，这是帮助创业这样可以比啊。如果你有热情做这些事情也可以，但是你的热情在哪里想清楚，是做一件事做到底，然后再想营销的事。
我们一直做批发商姿态，我们的资源是在上这个供应，
不是资源，你的热情在哪里？那如果确定你的资源是 B2B， 你就做 B2B， 那就做 B2B 吧，就陆老师。
不是，热情是我们的能力，是我们的这个公司的沟通能力是在于日，
你确定了 vision， 这个能力可以建造，你可以去招聘团队，这个没有关系，去确定这件事啊。
我个人比较感兴趣这一块，然后所以说
B 一还是 B 不 B 啊
？B to B，
那还是 B 不 B 吧？还是
都
说
B 不 B？
行，
我说 B 的 business 就是那个企业对企业的那种。
哎，我，你现在公司多少总部呢？
我们北京部25名，然后上海2名，深圳3名，新界2名，大阪1个。
我个人有个经验，这个可以分享，也是沿着这个高总那话说，就是我们就是第一，你如果是 B2B 的话，你得把 B2B 建得特别扎实。然后如果你想做 B2C 呢，其实比如说就像阿里巴巴从做 B2B 再做那个 C2C 的时候，那其实它是以一个内部创业的这样方式，就是这些人有点像 spin off， 在独立的办公室、独立的整个架构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它的基因跟文化是很不同的。
我们现在江北这部分，江北这个事业部就是一个独立的事业部，
是同一个办公室吗？
是在同一层楼吧。
其实简单
是独立的文化，由他们那个创业团队的独立文化。
不过富川，我就建议根据现在的情况，招人又招不着什么的，你就把你的产品拓展到厨房产品，然后加美什么的，然后还用老的方法，别开拓一个 B2C 的市场，你好好把就拓展出去就完了，你说呢？
那我用您说吧。对，我来说吧，就是说这个因为就是我们在这里谈的是工业用品，现在是应用品，和他们来说的。
对呀、你无非就是还是 B2B， 但是从工业品到应用品类，
对
呀、是个创业，对呀、
对，就是说，其实我可以下面，其实我将来还做的是 B2B， 因为呢，我希望我将来我自己不面对最终消费者，我希望我有和加盟商或者说我的经销商跟我一块来做这个事，因为我的优势在上游。
这是将来，今年到今年年底以前。 你就是把你的产品线从工业品拓展到那个厨房用品，然后再将来你以后可能几年以后你可能直接那个做成京东商城什么的都行，但是我觉得你将来你下几步你得看清楚，今天就是帮你把这看清楚，你逼着你说清楚。其实高老师反复说了几句话，我觉得你们不在，你们不在 answer question。
如果你的热情在 B2C 也是关键，那就确定这 B2C 怎么做，确定愿景、使命、价值观，然后先靠这 B2B 短期赚点钱，然后养活自己，同时想去融资，也会有人投 B2C 的。关键要展现出对 B2C 的热情。
这是两个这个晋级的 KC 和这个厨房用品呢、啊，日本的来厨房用品两个进萌芽级，但是去年我们有进入萌芽级的，已经成功的进入百万级。这个佐胜就是一个，而且佐胜刚才还答应帮助 KC 做这个视频，如果你需要的话 ，OK。
啊，感谢陆老师，刚好采访好，同学们大家好，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个业务。我们公司其实过去从2014年成立到现在的7年。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做企业宣传片。我是2014年毕业的，毕业之后直接创业。这7年里边呢，我们其实是一个资源从无到有，竞争力从弱到强的一个积累过程。我们这些年呢，大概的竞争力是在企业宣传片的创意、拍摄和制作以及服务都将它模块化、流程化。这7年过程中。那么经过七年发展呢，我们其实因为起点特别低，所以一直发展到去年2011年，我们公司目前波动还不是特别大，我们去年一年的营业额也只有200万左右。那么其实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在北京就特别多，如果没有特别的资源，没有特别的经验人脉的话，是这个红海的竞争特别激烈。那么到了我们发展到一个程度的话，我们其实是想寻找突破的。怎么样突破？大家都在做这样的企业宣传片，价格、价位什么的都是差不多的，服务可能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最近
加把劲儿，把两个零扣
的
两个零扣。
就经过不断的服务于越来越多客户，我们就发现了市场上存在一些新的需求。这些新的需求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如果是在5年前，一个企业做一个企业宣传片，通常他们会在这个资金的投入上会特别的高，那个时候一般都在20万以上，可能都是找一些有电视台背景的从业人员来做这个事情啊。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互联网越来越发展，互联网视频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多的中小型企业对通过视频开展企业营销活动有了特别大的需求。那么这个客户群体呢，他们在对这个服务的价格、服务的方式以及服务的标准上都有一些新的需求。我们把这些需求啊结合我们行业经验，做了一些新的产品设计。我们的新产品设计，新产品取名叫微视频。
快
微视频有
这
么
觉得现在对于企业
是
低成本，这不是问题。
它将产品风格化，让大家
可以去找
一看这个产品，
我觉得价格应该
我将来要入
这种摄影变成导演。
第二是我们把这个产品明码标价好。
说
以前是高级需求，每些项目都需要去做他的不同需求，做很多讨价还价的过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结合自己方面的实践经验，根据客户的专业和客户的用这个产品的
价格，我们想找他
详细说的。我们目前这个新项目叫微视频这个项目，它就是它核心就是一个风格化的空间。我们大概开发出了几种产品，还在初期阶段。其实最开始萌发这样的想法，也就是在之前参加创业大赛，去年年底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目前呢是做几类产品啊，比如说简单的写真片，以及培训类的
动画，以及介绍一些互联网公司它推出的新产品，互联网的互联网公司它推出新产品的，他们都做介绍视频，以及一些大型企业的主题活动的论坛，还有一些公司
你要说你
点心的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些用户拍照的一些我们这个产品的我们这个产品有个功能特点，就是它的价格呢，就是在10000块钱以内。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呢，其实就是它的价格主要就是基于某三个化石因素。目前项目进展呢，在产品开发方面，我们开发了大概6到7个产品，在市场营销方面呢，也把我们的传统的用户一些客户开发成为了一个开发了我们的新项目之一啊。我们可能希望想在互联网，通过互联网渠道，阿里巴巴的客户和百度的客户，其实是我们这个客户定位
相当好，
超过
130万，
就是。
OK，
对啊，就我觉得现在对于企业来说，低成本这不是问题，因为在拍视频这都很容易。创业企业的员工，这个也可以去找这个形式的回报。我觉得你的核心价值应该从这个摄影变成导演、编剧，比如说这个企业成员，我去找哪些项目、哪些项目、哪些这个创业变成什么故事，导演和编剧是你的核心价值。
啊，你要评吗？啊，我给你。
那个。有一个那个做 UI 设计那公司叫 Aco， 现在很牛。我们想找他做产品设计，然后台上可能得排3个月。所以 Aco 对，因为他给 OPPO、给联想的那个包括新浪的那个微博的图标都是他设计的。所以大家要去找他设计的话，你不是说 B2B 的找他，你先在网上提交他的需求，然后人家再审核看你这个东西。花多少钱，值多少钱，要不要值得做，能不能排得上号。所以我平常我们现在正在找人做事然后我做的是个愤怒的小官的，但是我没有看到就这 PPT 里面你做过哪个特别牛逼的事儿，让我觉得我肯定要找。
那你要是给让你做一个不就牛了吗？他做过愤怒的小鸟，下回不是就一下身价3倍？
可以啊，但是你要说你点
你提个方案怎么样？你提他现在愤怒的小鸟落户在当乐了，你提个方案。
特别的紧啊，第一次的时候可能时间长一点。那我们网站嘛，我们网站有详细介绍，谢谢大家。
各位同学，大家好，刚才呢。嘉宾和那个下午的朋友们可能对于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有一个争论。我们认为那个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呢，它不是一个互斥的关系，而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它们是相互补充的，是完全可以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么今天时间比较紧，那么我就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我的产品。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是一本传统的平面杂志。我面前呢是一台电脑，它是连接互联网的。那么我看到这本杂志里头一个电影，比如说《完美新娘》，它的海报，然后我拿了一个，还有一些照片。当我想拍一部片子的时候，那么我们传统呢，大家都有很多的方法去看。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底面传统的纸质媒体，那么我将我这个终端底面放到这个杂志上。我的电脑会自动联网定位到网络上这部片子，然后在线播放。也就是说，我们将传统的这个媒体纸质媒体当作一个起点，然后无限延展到互联网广阔的海洋内。我按一下 OK， 它就可以在线播放。这是传统媒体，然后大家看到是新媒体。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家看到的这是播放影视剧，那么我们的这种技术呢还可以应用到很多行业，比如说幼教啊，或者电视上也可以用。电视上用的就是我们要和 IPTV 机顶盒，还有飞利电脑，还有安卓的机顶盒，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相关的产品，大概7月份到8月份左右就可以上市销售。目前在电脑端的产品已经上市销售了半年左右，目前看起来还不错，但是用户感觉可能是在电视上会更舒服一些。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准备开发一些比如说幼教类的产品。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一代产品，然后大家看到这个下面这组图呢是我们的第二代产品，可以看到它是和遥控器一样的。那么我们用在电视上可以遥控电视， 然后可以放着玩自己的小鸟，然后点答日可以互动的家长和孩子，比如说看一些动画片互动的游戏啊，都可以做。电视上的产品呢，我们主要是基于四个方面，客厅电脑、互联网电视、安卓的机顶盒、iOS TV。然后下一步我们准备从三个方向发展，一个就是从在电视的这个产品，那么我们会和电信运营商、软件运营商进行合作，然后呢和幼教行业方面的，比如说像摇摇网这种有幼教内容的这些合作伙伴一起来合作。因为我们知道幼教是一个高附加值的一个行业，那么但是在电脑上用这个幼教的人啊，他有点，我觉得好像有点别扭，因为本身妈妈们怀孕或者说怎么着，她可能要远离电脑，不受。那么当我远离电脑的时候，我拿一本传统的书和我的孩子在电视上也好，在电脑上也好，我这么和孩子讲讲故事互动，我觉得可能如果是我的小孩的话，我可能会有点难。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第三个方面，就是说无论是行业方面的这种产品发展，还是说我们和运营商的这种发展，我们都是为了辅助我们的这种终端。或者说像刚才那种电视遥控器的终端，普及终端的目的就是说，当我们的用户达到一定的阀值的时候，我们这个东西就具备了传媒价值。它的这个传媒价值不是传统的平面传媒价值，而是平面、杂志、电脑、电视一个跨媒体横向像这几个媒体，就是说无缝的，没有任何操作障碍连接起来。基本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行，多谢，要不然您站在这儿来，下一个那个 PPT 开始准备。我觉得你马上，我觉得摇篮网能不能跟他们合作？你们出杂志吗？
我们有电子杂志。
你们有电子杂啊？电子杂志啊？
完全可以合作，我觉得这项目非常好。我也是想说一句，就是我觉得把这些媒体连起来本身不是价值最大的地方。我觉得你价值最大的地方应该是想办法分析去使用这些媒体的用户。那对媒体来说，我最喜欢去了解用户，越了解用户，它越能带来广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你未来的核心竞争。
不，他刚才说了一个点，就是孕妇。摇篮网那个服务对象有孕妇吗？
有。
孕妇一般都不敢坐在计算机前头，看电视也离着老远。
但是孕妇必须得上班，要用这没办法。
啊，你觉得现在摇篮网的总裁在这儿 ，CEO 在这儿，你有什么建议想跟摇篮网谈？
我觉得，比如说现在摇篮网它会有一部分收费，那么我们的这个产品，我认为可以将互联网的一个虚拟不好收费的一个产品变成实体化。可收费，比如说我每个月卖一本杂志10块钱，每个月一年120块钱，
我觉得非常好，这是可以合作，对吧？对我很有信心。
那你去找高总谈谈呗。
没有，
这个做手机游戏的大概没什么。
那我帮你说一下，比如说我在当乐，现在我用手机下载游戏，那么需要我会操作。那么当我在杂志上看到一个麦当劳的电子优惠券或者一个愤怒的小鸟游戏，我想下载。我怎么办？上敲 B 点 C 也好建，但我不认识 B 怎么办？我也不会用手机怎么办？拿我的这个笔记本杂志，我这个东西是实名的，有 EID 和我的手机是绑定的，那么自动一条短信或者一个网址就会下发到我的手机
啊。你说
我觉得那个东西应该手机结合起来，因为手机二维码的那个，你知道，就是我用手机拍一下二维码一个杂志可以过去对吗？所以
这个
卖你可以。咱们聊一下，跟手机厂商，深圳有很多手机厂商，应该跟他们把它做下去，有这方面的产品最好。
我不能，我已经带了好几个东西了，我不能再多带一个
啊。这个东西是你家里放在电视的遥控器，
那个
你怎么理解啊
？OK。多谢，只是再提醒一下这个产品，然后我们以后有可能对这个项目进一步会诊。今天就总得有点集中，得把几个项目说清楚。
嘉宾好，各位同学好。你们啥子应该来到这个会场至少有两次了，这次呢应该是第三次。前面的故事呢也就不更多的给大家做这个比较复杂的介绍。就按照上次陆老师意见呢，我们尽快的说出我们近期做了什么。然后我们想要得到什么，这个是我们近期做了的事情，为明天要赚的钱去做的准备。 我们近期呢实现的是将我们隐身侠的永久免费版在网络上进行推广。从目前来看呢，结合所有的下载站，包括网络媒体，还有微博，还有传统的搜索引擎优化，经过这些工作以后呢，现在的永久免费版的推广工作呢是比较合理。目前的注册和使用用户呢已经有几十万人。借助这个版本呢进行隐身侠的推广呢是我们的一个初期的目的。最终呢是经过大家的体验和应用以后呢，让大家去体验到更好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的增值解决方案。目前的增值解决方案呢，最主要的一部分就是付费的一个高级版。但是大家可能会问了，说现在如果想通过互联网收费的方式想取点钱，应该是比较难的。因为有一个已经成为共识的东西，就是说一旦你有一个收费的东西出现的话，马上就会有一个付费的东西把你带来。这是一个互联网应用的一个比较关键。
坚持最后的都得上台领奖的事儿，你得弄完了。
就是下面一个。
OK， 我怕你跑了呢，我看你在收拾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
okay.
有以下几种。
你有这个吗？
上面所谓的 Web1.0 的推广和 Web2.0 的推广呢，这是大家已经比较熟悉的。另外呢，我们还会和一些战略合伙伴去进行推广，包括付费专业版的一些推广模式。在这个推广模式当中呢，我们认为，如果想让别人去帮助你推广，想让别人去帮你做成一件事情，如果没有一定的利益分成的话，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们的模式也是说，通过类似于游戏的这种点卡形式，能够让我们的合作伙伴从中赚到钱，由利益的驱动来让大家去帮我们去做这个推广。其中支付方式呢，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现金、手机、网银、转账、支付宝等等这些模式。这是我们下一步为这个大规模的 B2C 推广去做的准备。基于这个工作呢，这个是我们在八月份以前要去做的工作，上个月。那这个事情呢，就是要在八月份以后，一直到明年的一季度，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也就是我们下一步的规划，就是说我们要通过云安全和云存储的目的，达到我们下一步，甚至说可以达到这个创新大赛的千万美元级的一项工作，就是存储。我们所谓的存储呢，指的是云安全的存储。它的运作体制呢是这样的，就是通过我们的隐身侠来对用户的本地的信息安全去进行加密。由我们的合作伙伴来完成的是数据的云端的传输的安全，包括云端的存储。这样的话，形成一套完整的个人或者企业的安全解决方案，这是我们即将实现的。目前呢，我们的困惑就在于说，如何将我们的这一套方案和我们的设想找到这些合作伙伴来跟我们一起去合作。因为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希望找到类似搜狐、类似新浪、网易这样大的云端的解决方案的这种提供商，但是呢，太大的提供商呢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做，因为我们很渺小啊。对，所以就是大家有个好的办法，能够让这些大的这些云端的服务商能够来听我们的这个故事，和我们进行合作，这是我们下一步营销的。谢谢。